刘源背后是唯一敢挑战习近平的力量，中共可能发生巨变。三藩市中美峰会，中共转移国内矛盾。峰会前，日本积极部署中日关系走向。美中会谈，沙利文透露希望两国重建军事联络。中共党魁再有大动作，两招掌控金融。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4号礼拜二，欢迎收看阅览新闻，我是黄晓翔。在节目开始之前，我想讲三高代谢宝不仅是三高朋友的福音，我们亦都从用户那里得知这款产品对其他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亦都有帮助，你可以上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用户见证。三高代谢宝并非药物，而是纯天然植物成分制成的食疗营养补充品，它是基于预防胜于治疗和上医治未病的理念研发，汉方和亚育吠陀本草为人提供了多种健康食疗方法。这一款补充品透过滋养身体，激发自我修复的能力，帮助你维持健康状态，减少疾病的发生。治疗疾病需要咨询医生，但这种富含植化素的食疗补充品亦都是很多人选择的健康生活方式。健康无价，希望三高代谢宝能够成为你健康的好帮手。中共前总理李克强猝死，成为一条导火线。日前张玉环去世，更加曝光中共内斗。有分析指，中共党魁坐在火山口上，各种矛盾已经累积到总爆发的时候。
原中共贵州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玉环11月4号去世，8号在贵阳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新华社报道，中共常委蔡奇、组织部部长李干杰、天津市委书记陈敏尔等人表示哀悼。时事评论人陆天明注意到，新华社和央视有关张玉环告别仪式的报道中，出现了胡锦涛、温家宝、张德江、栗战书、李南清、黄岐山等中共政治老人的名。新闻联播镜头还在每个政治老人送的花圈前停顿几秒，咁同李克强的告别仪式完全不同。李克强的级别比张玉环高得多，但中共政治老人集体缺席李克强的告别仪式。官媒只提胡锦涛送了花圈给李克强，冇提其他老人。央视拍摄李克强告别仪式的花圈亦都是一闪而过。陆天明分析，正常来讲，李克强这种级别的人去世，这些政治老人应该到场，但他们故意选择不出席，是因为他们对李克强猝死以及当局处理的方式不满意。这些人的名随后出现在张玉环的报道中，是这些老人故意要制造一种反差来表达他们的立场。可以说李克强的死已经成为一个导火线，政治老人发现自己亦是人人之危，既然如此，倒不如令习近平垮台，接下来中共内斗只能会是越演越激烈。李克强死后，代表中共内部某个势力的财新传媒引用李克强的《长江黄河不会倒流》警告当局。红二代刘源亦撰文谈论党内民主。时评人杜正发文话，红二代可能是唯一能够挑战习近平的群体。现在刘源提党内民主和习近平强调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对立的。刘源可能就是在李克强猝死引发的暗潮涌动中不点名批评习近平。另一件值得关注的事件就是，中共党魁近日带政法系高官会见枫桥式工作法单位代表。网民议论话，枫桥经验其实就是发动阶级斗争，中共意识到民间有好多不满，于是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矛盾。在支付平台上，有人就枫桥式工作法解读话，咁就是自寻死路，权力下放令有权和有钱联合，到时候如果他们组建自己的队伍，上面怎么办呢？这篇文章甚至敢提出尖锐的挑战，话讲白啲就是不愿意改革，咁历史就会推住你走，不见棺材不流眼泪。这样的论调出现在被严密管控的国内网络， 反映了民间对中共的愤怒情绪。前中共常委卫健行的撰稿人黄友群发文说，现在的中共党魁举目望去到处是敌人，他原本一直担心一家老小性命安全，这种不安全感在李克强猝死之后会更强烈。今日的中共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累积到今日的矛盾已经到了总爆发的时候，讲不定一个火星就会引发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变。
15号召开的拜习会，关于中美议题，中共党魁明知难有共识，但仲要去美国。专家认为，中共真正想做的是防止后院起火，转移国内矛盾。
白宫透露了拜习会的议题，有台海、南海、俄乌战争、以哈战争、选举干扰、人权、错误拘留美国公民、芬太尼、人工智能以及公平贸易等，制定一个框架来管理两国之间的竞争，避免意外事件发生。这些议题双方难以达成共识，为什么中共党魁还要参加呢？带着这个问题，希望之声记者在13号采访了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索。他表示，这次双方经过了相当长的磋商，峰会前中共一直在这里搞动作，制造麻烦，逼拜登让步。他说，习近平亦是做足了动作，比如说在南海一直骚扰菲律宾渔船，10月底亦对美国战机做出非常靠近的危险动作，就是他希望在拜习会中能够获得拜登在很多方面的让步，或者能够营造一种美中两国对很多全球性议题进行合作共同管理的印象。赵君索认为，中共国内经济状况不好，民怨沸腾，党魁需要转移国内矛盾。他说，有这样的成果的话，的确可以令比如说国内的人暂时不去注意目前中国的经济，10月公布的数据又非常不好，比如物价又下跌，消费者信心、企业的信心都在下跌，外来投资亦呈现一个负值的状态，所以他的后院的确是有很多状况，亦不会在习近平一离开就马上出事。不过习近平的确很有动机，在这个会谈中狠狠地敲拜登一笔，来弥补他国内目前的问题，来去掩盖这个问题。拜登上任近三年，中美对抗持续升级，美国不断制裁中共和转移供应链，并联合盟友围堵，中国经济受到严重影响，中共亦内乱不止。中共党内官员早就知道，继续和美国对抗没有好结果，但中共领导人仍然不肯认错。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即将赴美参加 APEC 峰会之际，作出一系列对抗中共的行动，和美国等盟友一起借助军事实力展示维护国家安全、世界和平的理念，说明中日关系已经难以回到从前。
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秋叶刚男9号访问北京，和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了会谈，就日中两国首脑在 APEC 期间举行会谈等事宜交换意见，并就中共停止入口日本海产品以及钓鱼岛群岛等问题向中方表达了日本的立场。日本舆论认为，目前日中之间存在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有两个，核处理水排海和大陆海警船驶入钓鱼岛群岛的问题。另外，外界猜测岸田文雄可能会提到日本公民被拘留的问题。日本防卫大臣木原廉10号召开记者会表示，日美韩三国将紧密协作，早日实现三国共享北韩发射弹道导弹的相关情报。自民党副总裁对中共强硬派麻生太郎11号晚到访澳洲，推进日本和澳洲的军事合作。对于中日之间关系的走向，旅居日本资深媒体人张本真接受了希望之声的采访。他表示，中日关系不会变好。他举了个例子，一名50几岁的日本男子2019年被中国拘留， 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被判12年徒刑。佢不服判决，提出上诉，11月3日被驳回。至今为止，共有17名日本公民被中共拘留。张本真话：长期以嚟，经常就会发生咁样嘅事情。共产党统治下，而家系个人治嘅国家，根本就唔系法治嘅国家。世界共同嘅价值观系唔一样。中国而家同世界共同嘅价值观唔一样，同呢个民主国家根本上就系一种价值观嘅对立嘅状态。张本真认为，日本政府对人民好重视，所以无故拘押日本人，日本政府唔会无视。中共正在实行人质外交，佢话：我谂中日双方应该都会好重视呢件事情。日本政府佢会对佢嘅每一个国民生命状态非常关注。另外，对于核处理水排海问题，佢认为中国喺度讲大话，颠倒是非。日本超市一直有出售海鲜，佢话日本人自己对食品安全各方面，特别系牵涉到核污染呢个事情，佢哋都会非常重视。最后，张本真强调，中共就系恐怖暴力组织，已经被世界识穿，所以日本同美国等民主国家系唔会接受中共，民主国家会联合抗共。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12日告诉传媒，15日峰会，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同中共党魁会面，拜登希望两国重建军事关系。
沙利文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面向全国节目采访时表示，在处理两国关系时，两军之间的联系和沟通至关重要，中方基本上切断了这些沟通联系，拜登总统希望重新建立这种联系，因为他认为这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有利，我们需要这些沟通渠道，咁样就唔会出现误判或沟通不顺。沙利文表示，两国需要恢复军事联系，例如高级领导层嘅战术作战、印太地区嘅水上同空中嘅军事行动都需要沟通。沙利文强调话，咁一直系拜登总统优先考虑嘅问题。佢认为军方同军方之间嘅沟通，确保可以有竞争，但系竞争唔会演变成冲突。另外，对于拜登是否会要求中方停止购买伊朗石油的提问，沙利文说，美国对伊朗的石油销售实施制裁，这些制裁已经实施多年，在拜登政府执政期间只是加强了这些制裁。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拜登和习近平的会晤预计将涵盖从以色列哈马斯战争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北韩同俄罗斯、台湾、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关系、人权、芬太尼生产、人工智能以及公平的贸易同经济关系等全球问题。另外，峰会前，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麦克加拉格尔表示，亚太经合组织中的5个成员国，澳洲、日本、菲律宾、南韩同中华民国台湾，是美国的盟友，都提出了应对中共压力的策略。加拉格尔认为，国家和企业都应该了解，依赖中共的市场是有风险的。
中共国务院目前派出督察组到16个省份进行实地督察，同时中共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三定方案出炉，编制直属国务院，将会对金融控股公司的职责和中共证监会的某些职责进行监管。有分析认为，这两个举措说明绑灰将会对地方官员和金融界进行大清洗，并将金融领域把持在自己手中。
据北京青年报政之见10日报道，督察组已经陆续抵达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等16个省。同一日，中共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三定方案出炉，是中共国务院直属机构。旅居澳洲的学者李元华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共在金融方面出了大问题，而家佢手头的钱越来越少，而现在经济的坑和雷越来越大，他填不平。 他说，最近中共最害怕出现的问题就是地方债务，地方政府要爆煲，而中共又不能够不救，他为什么要打击同安这个罪名呢？咁实际上是给各地地方官员一个警告，如果你将你的问题推给中央，咁你就要先落台。咁实际上是杀一儆百，因为中共的官员愿意大量举债，项目越大越可以贪得多，国家不拨钱，咁我就发债，发完债我仲有咗正职，我唔使负责任就走，我使乜嘢你啲债以后边个还呢？喺九号，招商银行原党委书记、行长田惠宇在湖南省常德市中级法院进行一审。在7号，浙江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朱重九被双开。公告罕见提及朱重九私自携带违禁书籍入境，并说朱重九对抗组织审查，搞团团伙伙，破坏政治生态，靠金融吃金融，利用职务为他人在公司上市、融资贷款等方面牟利，并收受巨额财物等。对此，财经时评人古春秋表示，民众怀疑中共的治理能力都是黑箱作业、人人自危。他说，这些事情讲明中共的政权非常不稳，尤其在金融方面，习近平非常不放心，这个钱袋一直控制不到在手里面，亦令中国的政局将来走向非常不明确。习近平想将一切都捉在手里面才放心。金融监管总局三定方案今日出炉，归中共国务院管，讲明中共对金融各方面都要加强监管。他要加强中共的国有金融体系，令中共的国有银行做强做大，是他将来要发展的一个方向。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